迎收看人人都能学会 ETF 系列，
不输定期定额的买法，悠悠教你50万布局高股息 ETF， 这样买多赚10万元。
通哥，我想要先问你，你买高股息 ETF 的时候你怎么布局？你是定期定额吗？
我没有，其实我说实在话，我是会设定我自己定期买，但是我确实不是用程式设定定期定额，有少数就是说啊，如果一个新开的账户，我可能就是测试一下，然后放一点钱，但是它会定期定额。而我自己真正买的话，我通常就是会隔一段时间，然后就去买整张这样。
就是找低点去买这样子。
我也不会刻意找很低点，应该这样说，如果市场是平盘的时候，
对。
我就会隔一段时间，我是用时间距离来看，我时间一段时间距离我就去买。那如果是市场有明显的下跌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多买一点。
你就是随性买法，
也没有随性，就是只是没有那么严格。但是就是说，我说还是讲平盘的时候，我会按时间距离的买。假如说现在一直都是平盘，那我可能一个月可能。假设我设定是一个月买一次，那我就这一个月一定至少会买一次。
那你每次买的金额都一样吗？
如果是平盘的时候，我应该买的金额都是差不多。
嗯，
因为我主要其实是用，比如说我这次就买一张，下次再买一张这样。那如果是市场是有明显的下跌的话，我可能就会缩短那个时间。譬如在下跌到一个明显大的时候，我就会先进场。对。如果它再继续下跌呢，我确实还会再进场。就是当跌幅发生的时候呢，我就不会用时间作为买进的时衡量，而是会用
下跌的状况
来作为买进衡量，所以我是有一点弹性的。
你有无限资金法哦，懂了。
无限资金法是你吧？
没有。好，但我要说，因为这一集其实是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就突然聊到说，高股息 ETF 到底要怎么买会比较好？我的做法呢，其实我是低档才买，所以我也没有什么用时间来做预期。那我主要是看殖利率，我就会去看一下说，我觉得预期接下来可能殖利率5%，那甚至因为现在债券的殖利率就不错，所以高股息 ETF 可能要到6%我才会想要买。那我朋友就问我说，那这个定期定额跟你这样低档买到底会差多少？我答不出来。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帮大家回头就是试算看看，如果你定期定额跟低档买的时候，你的报酬率大概会差多少？那我先说明一下我试算的，
就是、大家最爱的试算系列。
没错，我先说明一下我怎么进行试算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设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想说，那定期定额到底要回测多久？所以我们就直接假设一笔钱，假设你有50万的预算，那你定期定额就是分成50个月，等于你每个月投入10000块。那低档买的方式呢，我们是采用说，如果今天跌到年线以下的时候进场，那一次你就是买10万，那等于你可以买5次嘛，然后你最多一个月只买一次。那举例来说，如果9月1号跌到年线以下，那你就买进一次。可是如果9月2号、3号都还在年线以下的时候，你就先不动，因为我们讲好一个月就是只买一次。所以如果到10月它还在年线以下的话，在10月的第一个开盘日的时候才买这样子。那试算的标的呢，我就用目前还是元老级的0056来帮大家试算。那这过程中呢，会遇到配息嘛？那我们配息就不投入，但是我们会记录这个报酬率。那我们就先来看定期定额的结果。那我们回测的期间呢，是以2023年的8月往回推50个月，所以你是从2019年的7月开始投入，所以你在2019年的7月开始会投入总共60000块嘛？就是到年底的时候，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交易日以收盘价买进，那当年度你可以累积到2180股。然后到了2019年10月23日的那一天，其实你会遇到除息。那当年除息每股是1.8元，所以我们在2019年7月到10月这中间，也就是除息前，你总共买了4次，可以参加除息的股数是1458股，所以你可以领到2624元的股利。那其他年度的计算方式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看一下这整张表，先看股利的部分。2020年呢，除息1.6元，那参与领息的股数是5726股，所以你可以领到9162元。那2021年除息1.8元，参与除息的股数是9441股，所以可以领到17000元左右。那一直到今年，因为0056改成季配息，所以7月第一次除息的时候是1块，目前呢到8月领到的股息是16613元。再看到累积股数的部分，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你会累积到超过10张，然后我们一样持续每个月投入10000元， 最终呢，我们在2023年8月将50万元全部投入完毕，那你最终累积的股数是16892股。那最后50万元会变成多少钱呢？我们用2023年8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35.3 元计算，那你账上的资产就会变成将近60万元。那这中间呢，因为每年都领到股息嘛，这你领下来的股息大概是7万多元，累积起来呢，你的总资产大概是67万元左右，所以报酬率是 34%。
50个月大概就是4年多一点，
对，
所以总报酬率是 34%。 好像还马马虎虎啦啊、不过我们要考虑到中间有经历到比较大的这个空头的市场两次的回档嘛，2020年一次，然后2022年又一次哦，所以勉强还可以接受啦，还算不错。那如果是低档买的话会怎样？
好，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进场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回测的期间是2019年的下半年嘛，但其实2019年虽然也是有波动，可是一直没有跌到年线以下，一直要到2020年，当时因为疫情的关系，0056才大幅回档。那三月的时候才第一次在这段时间碰到年线以下，所以低档买进的策略这时候就可以执行啦。那我们来放大一点看，那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股市大跌，所以第一次出现买点的时候，其实是在2020年的3月9号，那当天的收盘价是27.25元，那年限其实是在27.47元，所以我们这时候就进场啦。那我们刚前面已经设定过了，我们一次就是买10万元。那接着因为设定一个月只能买一次，所以我们三月就不动。接着呢，我们看到四月第一个交易的收盘价是24.52，它一样还在年限下面，所以我们再买一次。接着五月呢，还在年限下，我们就再买。那到这边已经布局三次了哦。那剩下的20万还有两次的布局机会。可以看到五月反弹上去之后，要一直到10月28日，当天其实刚好是0056的除息日。那除息后刚好股价就是贴息往下走，收盘收在28.19元，但当时年限其实是28.37，所以我们这时候就买。那十一月的时候呢，也在年限下，我们也在买，所以这时候50万布局完喽，实际累积到的股数跟配息有帮大家统计，看这张表。刚刚说因为2019年就是0056的收盘价都在年线以上，所以我们一股都没有买。接着到2020年碰到大跌，所以我们五次呢刚好都在2020年的时候买完，所以当年度其实50万投入完，累积的股数是18592股。那我们前面投入30万之后，累积11438股的时候，刚好在十月底的时候除息1.6元，所以当年配息可以领到18000元左右。然后2021年到2023年七月呢，我们都一样是用这个18000多股去参加除息，所以我们依序每年大家都可以领到33000元啊、4万元，然后19000元的股息。那这50个月期间过去，我们一样用八月底的股价35.3元计算，那资产累积大概是656000多元。配息总共大概是领到11万元，那这样合计大概是76万元多，所以累计的报酬率呢大概是 53%。 那帮大家汇整最后一张表，最终两者的表现到底是差多少。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定期定额买的话，你过去50个月的成本大概是 29.6 元，那其实我们去看0056过去50个月的均线，其实差不多就刚好是30元。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哎，如果你定期定额买多久，比如说3年，那你就是差不多买进的价位就是3年线的平均水准。那50万元布局的结果，刚刚前面说了，你累积的股数大概是17000股。那我们再来看低档买的状况，如果你是以年线为基准，低于年线的时候低档买进，你成本会比较低，大概只有26.89元，那累积的股数呢将近19000股，股数比定期定额买的话来得更多嘛，那所以你最终累积的资产在不含息的状况下，当然也比定期定额的价值来得高。那在配息的部分呢，因为低档买进的时候，其实它在前面17个月就已经布局完50万，所以你在后续参与配息的股数比较多，所以最终呢，光配息的部分你就是比定期定额领配息的话大概多了36000元左右。最后我们再比较含息的报酬，因为你低档买比定期定额买大概多出20个百分点的表现。那当然啊，这两个方法有几个优缺点，但峰哥，我前面台词太多了，交棒。
好吧，那我就跟你讲一下，你这个方法跟我自己前面讲那个我的方法
好
差别在哪里啊？其实呢，不是优劣的问题，有时候是我们知道在投资市场上有一个叫报酬顺序的问题啊，就是说你开始投资的时候呢，你到底是先碰到连续多头，
对，
还是一个连续空头，
对，
还是说是先空头再多头啊？像你刚才讲的这50个月呢， 它就是先空头，
先
空头再多头，所以它算是比较好运，因为你的你是本金拿在手上，刚好等到一个空头，然后你在第一个年度的时候就把50万都买完了，
对，
很好运的是就在这个空头走完之后，马上走了一个连续的多头，所以你就看到一个你的累积报酬率是明显的大于定期定额，
对，
但假如刚好这个期间呢是一个连续多头的走势啊，譬如说是连续40个月的多头走势，然后接下来再10个月空头，那就会状况就会有点不一样，就是说你前面会变成你连进场都没办法进场，因为你的条件是设定在年限之下，所以因为在多头走势里面你根本没有进场的机会，也就是你会拿着现金然后就一直空手一直空手一直空手，直到最后第41个月开始走空头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开始有进场的机会，所以我就说有时候我们看这个定期定额的策略或者是低档买进的策略都对，只是说在市场不同的环境下会出现我想说报酬顺序发生的时候，就是说你也可以简单解释，就是啊叫你的运气啦，
对，
你到底是先运气碰到哪一种市场的情境啊，所以为什么峰哥要说我平常有一个即便市场不大跌我还是要固定的把钱放进市场里面去，就是万一市场就一直不空头那怎么办，我就会变成没有进场机会啊，那所以我在空如果真的空头来的时候呢，那我就再多买一点，那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调整的方法，以因应市场有不同变化的情境。
因为我其实自己在做这个回测的时候，我大概看一下想说如果是像峰哥说，如果你是先遇到多头然后才遇跌的话，那你这样可能参与配息的股数就比较少嘛，你的报酬率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但是你先去回头观察0056年限的那个价位的话，你一年其实多多少少可能会碰到一两次的进场机会，但当然可能就是如果你要低档买的话还会遇到第二个问题啦，就是你到底要资金分配几次，那你的策略在执行的时候你会不会遇到心理因素，因为有人可能会觉得说今天到年限以下可是他觉得还会跌所以他就不敢买，所以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的执行方式可能会是定期定额然后再加低档买进，对一般人来说啦，如果你比较没有耐心然后又希望可以稳定的扩大部位的话，或是你没有其他标的可以买，你就可以用定期定额再加低档买，
你这样买不是又回到我的方法了吗？
对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是吧，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还有补充的吗？
没有。
好的，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 Smart 人都能学会 ETF， 我们下次见，拜拜。